但是今天是复活节啊，气氛是活泼的，是快乐的，是荣耀的，因为复活代表了光明，代表了生命的一个更新，好像冬天要过去了，春天要来到，我们就看到万物生机，就旺盛起来。我们世界上边每一个人都有生日普通人的生日也是蛮快乐的，因为有亲戚有朋友替我们庆祝。如果你是那个社交网络的用户的在你生日的哪一天就突然间收到很多人恭喜你因为你的社交网站就把你生日的哪一天就传开去了，所以很多人你的朋友都知道了。如果是大人物生日，我们就要用这个吗？好，我就这个很好如果是世界上面大人物生活了生日了就更严重了。我们知道在英国从前我在香港来的香港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女王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要放假一天如果你是日本的日本的王生日的时候他们也是放假一天然后在印度甘地他生日的时候他们也是放假一天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这是华盛顿总统生日的哪一天我们也放假一天。在伊斯兰国家如果是穆罕默德生日的时候也是放假一天我们知道就是大人物很多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大人物，但是我们看到庆祝生日的很多，但是庆祝复活的就只有耶稣基督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大人物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出生生活做出他们伟大的贡献有很多已经去世了有一些还在世界上边，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一天一天的衰老了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没有被死亡驱进他没有困在死亡里边，他复活了，他就是成为复活节我们的主角。Boston 我们都知道有一条海底的隧道，名叫威廉斯隧道Williams Tunnel 它在2003年通车的就可以让人从90号公路好快的就到了飞机场。这一条隧道是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原来是纪念很出名的一个波士顿红袜队球员威廉斯。这个威廉斯呢，在2002年七月去世的，然后他的儿子就决定将他的身体冷藏起来就是等候复活。原来在科学界有一个冷藏的一个技术发展已经有100多年了但是要到1940年代才有突破性的发展。然后到了197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公司成立，就他们声称可以将光去世的人然后冷藏起来到-200度的温度，然后等候将来医疗技术进步就将那个身体解冻然后呢就医疗接受治疗所以根据报道呢就说这些是等候复活的人听说现在已经有350个身体已经完成这些冷藏的程序，还有2000人还没有去世的2000人已经报名了将来也要接受这个冷藏的科技。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科技呢，除了很费用很高之外呢，也不保证有效的因为科学家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说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肾脏可以急冻之后 在解冻能够成功生存下来的，脑袋的细胞更加没有把握。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刚才念出来的圣经，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不用花钱，我们不用靠着这高科技，我们在主里边都可以复活。林前哥林多前书15:20，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成了睡鸟之人初熟的果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就成为那些在主里边去世的人将来复活的一个保证。耶稣首先复活，成为以后我们可以复活的保证。我们留意在这里用的字说是睡了，来形容人去世。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睡眠的时间不同，有些人睡5个钟头就可以了，有些人睡8个钟头，有些年轻人呢，他们睡了就是12个钟头。但是无论睡得多睡得少，我们知道总起来的。所以当圣经用睡鸟来形容我们去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总要醒过来，我们就要复活了。我们自古以来都知道死亡控制了人类，无论我们有钱没有钱，无论我们聪明愚笨，我们是高贵还是普通，没有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从亚当里边承受了一个会死亡的一个身体，这是没有选择的。我们是他的后代，就没有选择的要面对死亡，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够选择谁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对死亡没有选择，但是我们对复活我们确实有选择的。刚才我们念的圣经22告诉我们，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所以当我们真心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里头就起了一个变化，外边看不出来，就好像我们从外边看不出人里边的血型是 A 还是 O 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复活的潜力，就好我们里边留住的血液一样，是我们在里边却是真真实实的。上帝造人的时候起初就是希望人借助上帝给我们的形象，表现出一个美善的一个品格来治理这个大地，这是上帝给我们权柄去治理这个大地。但是很可惜，我们人犯罪了，所以我们表现出来的不是一个美善的一个品格，我们表现出来是一个丑陋的一个品格。不过呢，上帝没有认为人犯罪就改变了让人治理大地的这个计划。当人愿意悔改回归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在人的身上进行了第二次的创造，或者讲的准确一点，就是进行改造。第二次的创造就是一个改造，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改造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一个人。我们知道神的改造的工程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就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至少有四方面的改造，或者是四方面的更新。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就是身体的更新，我们这个身体的更新。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无可否认 是越来越衰退的。有人将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为一台汽车，我觉得是相当适合的。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一台新的汽车，很可靠，无论长途短途，只要加汽油就可以到达了。但是当汽车旧了之后，年纪大之后，各样的毛病就出现了。我们修理了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问题又出现了。曾经有一个40来岁的一个弟兄他事业相当的成功，他就向我做一个表白。他说，我自从35岁之后，我的身体就走下坡了。虽然我有钱，可以吃很多东西，但是我吃不下，我的太太也不给我吃好吃的东西。虽然我有钱可以到任何的地方游玩，但是繁忙的工作、疲倦的身体，使我什么地方都不想去。我现在的钱用的最好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回我失去了的青春，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对我说，有时候我睡在我很大的房子的睡房里边，在床上我就胡思乱想。我的钱越多，我的地位越高，我就更不甘愿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说，牧师啊，我也知道我不能够将时间停留下来。那不错，这个弟兄他很坦白地讲出他的一个问题，他的一个恐惧和他的不甘愿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真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器皿我相信如果中间我们在这里有做医生的护士的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个体会你们在医院里面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因为身体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生命就有危险了。昨天还是好好的送进来，今天就已经死去了。我们普通人没有大概没有这个体会所以很多人的都拖延不去考虑那个复活的问题、永生的问题。但是医护人员他们每一天面对这些情况。难怪有一个统计告诉我们那些医生护士他们有信仰的比例比其他的专业都要高我不是一个医疗的人员，但是我常常探访，我常常去医院探访。当我到医院的时候，我真是深深的感受，我们刚才念的哥林多前书15章对我们人的一个形容，就是锈坏的，是瘦弱的，我们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感谢主，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哥林多前书15章41到44节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一个不同的身体，是不锈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这是我们将来要得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体。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也有一个身体。耶稣为了证明他复活的身体不是一个幽灵他是不是只是一个幻象、一个幽灵，所以呢，他曾经叫他的门徒摸他身体上边的伤痕，又特别的其实他不需要的，但是他叫门徒给他一块的硝鱼，然后在他们面前就把这个鱼吃了。有些人就问我不止一个人问我，他说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分男女的吗因为圣经说我们也不结婚了在天堂所以还需要分男分女吗有高有矮吗这是很有趣的问题有些人说 是什么年龄的啊？是我20岁最漂亮的时候，还是到我80岁没有漂亮的时候了？很可惜我不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因为圣经没有的答案我不能够乱讲。但是如果我们从刚才提到耶稣复活之后的例子，和他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圣经的形容，我们可以大概猜到，在复活之后，我们的身体是带有个人的特点的，还是有我们从前的特征以致别人看出来这个还是陈德修可以看得出来的。至于有人觉得节奏很可怕了，我现在的不太漂亮，我又生得很矮，将来永生还是这样，真是很可怕我们可以放心，不用担心，因为现在高，现在漂亮，其实是现在审美的观点是我们觉得这就是美了这就是好了。将来在天上边，我们掌握那个价值的观念、美丽的观念已经被改造了，已经改变了。人的美丽、人的荣耀，再不是靠外表很高很漂亮，是看内心里边的。所以不用怕，在天国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因为我们判断的标准已经不同了。我们中间如果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今天真的很真心的希望你很快的信主。刚才我们讲到身体的死亡是没有选择的，但是复活永生却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可以选择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边的牺牲为你为我付上了死亡的代价。他的复活可以和你没有关系，但是也可以给你永远的生命。特别在复活节的今天，我真是希望你再一次考虑，早一点信主，早一点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复活节是我们宣告我们救主复活的信息，也是我们再次在主那边肯定我们信仰的时间。但愿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的应许为我们带来平安，为我们带来无限的喜乐。然后我们看到主复活给我们带来第二方面的更新刚才讲到第一个更新是身体的更新，第二个呢就是灵性的更新。人类在犯罪之后就离开神了，不但是身体受到影响，从其死就进到世界里边，影响更大的就是我们灵性的睡眠，我们沉睡的，我们的灵睡觉了我们知道很多动物的感官都比我们强好像蝙蝠它是用声呐来导航的所以它飞的时候不是靠光的，所以在黑黑的晚上，没有光的晚上，它们还可以高速的飞行，从来不会碰在树上边。人类没有这个能力。鸽子无论你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就是有人试过把它放在几十里外的地方，它还可以很准确的飞回它的家。为什么呢？科学家研究相信，由于他们的小小的脑袋里边竟然有一个分辨地球那个磁力场的一个能力，和它的味道不同的地方那个空气的味道竟然就带领他们回到家里边然后我知道麻鹰他的眼好厉害，在2里之外看到地面上边一个小动物，人类不可能。狗闻味道的能力 比人类高几万倍。我们人其实感官不太灵光的，我们看到太阳的光谱里边只看到30%而已，其他40%有些动物看见，我们不能够看见。我们听到的声音只能够到20到20,000的赫兹，那个赫兹之间，有很多声频我们都听不到。所以呢，当人用他的感官来判断世界的时候，真是很有限。有很多人在属灵的事上边，他们说我看到才信，我没有看到我就不信。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感官 不是说不好，在动物里边比较我们还是很低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灵，人是有灵在我们里边的，本来是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灵，也可以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但是就好像以弗所书圣经5:14告诉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灵是睡觉，是在沉睡的状态里边。我们需要神把我们叫醒来，才能够感受到属灵的事，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基督的复活正是要唤醒我们的灵魂。我曾经到医院探访一个从中国来的新移民，他只有50出头，但是看起来就好像60多岁，因为他患上了一个很重的病，医生基本上说没有机会了，也不给他任何的治疗。起初他不肯信主，因为他说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你们讲的东西太抽象了。他的心中就充满一个埋怨，一个苦毒，因为为什么生这个病。但是有一次当我探访他的时候，就发觉到他突然改变了，就是他很平静，面上还有笑容。然后我说，哎，你今天看来蛮好啊。他说，是啊，我感受到神啊，我现在不怕面前要发生的事呢。我说，哎，这个很好啊，为什么你突然间感受到神呢？他说，牧师，你忘记了，你上次探访我的时候告诉我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就好像电波充满了空间一样，虽然看不到，但是呢电视机就可以把这个信号收到了，我们里边的灵魂也可以接受到神的讯号。我就思想你的话，然后我就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就发生了，我就突然间感受到神的真是很爱我，我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我心中就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快乐。我等你来看我已经2天了，我就要告诉你这一件事。我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真是很感谢主。其实这个经历不单是他一个的经历，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当他们的灵和神的灵结上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就是看到神的存在真真实实的，也是上帝是爱他的，也是真真实实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单是庆祝复活节，我们也是在下午的时候有洗礼，英文部有9个弟兄姊妹接受洗礼，中文部呢有8个弟兄姊妹接受洗礼。我们从很多年前开始就请那些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都写出他们的见证。如果大家今天下午不能够出席来见证他们的洗礼，我希望大家也是看一看他们的 见证啊。如果今天好像没有在我们的周报那边啊，我们看到，但是在门口啊，大概就可以啊找到啊。希望大家看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也是看到他们被他们的灵魂被唤醒的时候的一个见证。然后主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更新啊，我们刚才讲，第一是身体的更新，第二是灵性的更新，然后第三是意志力的更新啊。今天的经文57节，保罗感谢上帝，借助基督的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那个死亡的毒钩。死亡的毒钩，我们就想到有毒的蛇。毒蛇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门牙，那个毒牙给它咬到了，那个毒就放进我们的血管里边啊，我们就死亡了。但是如果我们将那个毒蛇的那个毒牙拔去，毒蛇就不可怕了，它还咬我们，但是就不会死亡了。那咬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就不可怕了。圣经就是用这个来形容死亡，今天呢还是令我们不安，但是已经是不可怕了，因为他的毒牙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复活拔走了。所以保罗就勉励哥林多的信徒，他说，当死亡的毒钩除去之后，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人的原则，我们做基督徒的信仰不摇动的话，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意志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面对生命的困难压力的时候就只有靠他里边的意志力去面对有时候真的能够迸发出一个很高贵的品格和斗志，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也是无奈，那面对那个爬不过去的大山，或者克服不到的困难，就无奈和灰心。我年轻的时候就念过一本书，很出名的是海明威这个出名的小说家所写的一本书，叫《老人与海》。海明威这个人呢，曾经在1947年和1950年被提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都落选了。但是随着他在1951年出版这个《老人与海》，他终于在1954年，就是3年之后，就得到那个诺贝尔奖。《老人与海》这一本书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书，只有大概是130页的一个书。内容其实也是很简单，他是说有一个老渔夫，1年85天都没有抓到什么鱼，旁边的人就笑他了，哎，你老了，你没有什么用。但是他很有斗志，他说我这一次啊，我决定要出到大海的最出边的地方，我要抓那一条很出名的鱼。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渔夫都看过这个鱼在大海里边，但是没有人能够捉到它。人说我要把这个拿回来，周围的人就对他的计划不太乐观，你那个老家伙竟然这个夸口要拿着一条大鱼。但是透过他顽强的那个意志力和内力，果然他把船划到大海里面，一个小船就爬到出边，然后果然给他抓到那一条鱼了，闪掉了。但是那个鱼实在太大了， 力量也是太强了，他怎么样把他收回来都收不回来。结果那个这个书呢，就是很大部分就形容他用了三天三夜和这个大鱼搏斗，结果这个鱼输了，这个鱼被勾啊流血，他终于死亡了。但是呢，老人也不能够把他拖上那个小艇，因为鱼太大了，所以呢，他就把个鱼鱼尸还在后边然后呢就挖把他回到岸边。但是很可惜，当他上岸的时候，发觉到后边的大鱼那个鱼肉已经被鲨鱼吃掉了，完全吃掉了，剩下只有骨头。那这个故事就拿到诺贝尔奖，他要表达 是什么一回事呢？他主要表达就是人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那这可能就是海明威在七年之后他自杀的一个原因。海明威最后是在1961年自杀死亡的。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有意志，我们有里面的意志，但是我们还有一样 是其他人可能没有的，就是有主外边加给我们的那个力量。有人以为信仰就是一个依赖一个寄托把一切都交给上帝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信仰是一个加添，不是依靠，是一个加添。就好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住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主在外边加给我们的力量没有抹杀我们里边的意志和努力，而是加给我们更强的一个力量。几年前我遇到一个基督徒，我被他的冲劲很感动，但是在十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100%的坏蛋，他没有去贡献协会的意志，没有做一个好人的意志，甚至没有做一个正常的人的意志。但是他信主之后突然间改变了，他得到神加添给他的力量，就好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他告诉我，他现在的目标是要改造100个像他从前一样的人，他自己都改造了，他也是要这样做我看听到之后真是很感动，这样的意志连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工作者也没有，这还是一个念过小学的一个弟兄。基督复活的能力改变了他。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复活带来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更新，就是行动的更新今天的经文58节，保罗就勉励哥林多的信徒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全章都是描写基督复活和我们的关系就是永生复活 的描写。然后到了最后一节，就是全章圣经应用的地方这个神学的宣告，最后我们怎么样用在我们身上呢？就是在最后的58节，是在行动上边表明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们身边的朋友不一定看到我们意志的更新，他不一定领会到我们灵魂被唤醒，他更难明白我们将来说有一个更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 但是他们一定可以观察到的，就是我们行为上边的改变。好像没有爱心的，现在有爱心了；从前脾气不好的，现在温柔了；从前不肯帮助人的，现在出钱又出力；从前死不认输的，现在愿意吃亏。这都是行为上边的改变，行为上边的更新。圣经在这里强调的是多做主工，意思就是说为主的名做的事，不是为自己的名做的事，是为主的名做的事。这可以是教会里边的侍奉，也可以是教会之外在协会的一个服务。做这的工作可能带来更多的劳苦，但是保罗说这一切在主里边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这句话我相信有两个意思，首先就是我们奉主的名去服侍，无论表面的效果是成功还是不成功，但是都得到主的纪念，不是徒然的。第二方面，既然在这里说有一些是不突然，一定就有一些是突然的啊。这是我们如果不是合行合神心意的啊一些工作啊，是我们自己去抓去抢的一些东西，最后不被主的纪念，在主的眼中是突然的。所以但愿我们就是从最后这一节圣经里边，我们更有智慧去善用主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能力。在总结的时候，但愿主的复活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动都得到更新。主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一个稳固的一个基础，使我们可以在上边建造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复活和你有关系吗？主的复活在你里面吗？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给我们看到主的复活和我们的关系。求你复活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的生活里边。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